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上帝会怎么看呢？主耶稣说呀，我们希望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怎样待别人，就让我们设身处地的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规划我们的言行。这个呢，我们常常叫道德想象力。那很多时候啊，我们怎么样从上帝角度来评判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呢，我们叫灵性想象力。那整个列王记，它是有非常精准的灵性的想象力。它不断地重复一句话，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一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看为恶的事。也就是这一个王怎么评判呢？是从耶和华的眼中来看。因此这一条主线就贯穿着整个列王记，是我们看列王记这一段从人来说非常失败的历史的时候，仍然能看见神既是慈悲的、守约的，又是公义的和审判的，从而能让你看见神不只是正确的标准，也是不正确之所以不正确的标准。也就是我们不只是可以借着很多时候正面的经历神来确证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着当背逆神的时候，神会有他微妙的甚至是严厉的管教，同样显出神的这样的一种同在和对历史和人事的掌管。所以我们整个马上就全部读完列王记了，我鼓励你还是要跟上我们的节奏。我们之所以要稍微快一点呢，是因为在这样快速的整理中啊，在快读的过程中，我们更能够有一个大画面来看耶和华的作为。因此今年这一年我们能够把圣经很快的过一遍，实际上就会给我们有一个大的图景，也让我们能够见林再见树。所以弟兄姊妹，我劝你不要太完美哪怕你前边落下了也不要紧，就从今天开始，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求神带领我们。所以你也知道说，读经也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哦，我们仍然要靠着神。很多时候啊，我有时候外出像上一周到北京基督教大学讲课，然后呢又到上海有一个诗篇的营会，无论多忙自己也还是要去读经总结参考，然后再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我当讲的话能够忠心的传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多么奔波，我仍然感受到一种神的话语在我内心深处的燃烧，也盼着这把火能够把弟兄姊妹的心都烧起来，也能够去关顾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在列王记下最后的五章中，我们看见了一个最坏的王和一个大卫之后最好的王。最坏的王就是马拿西。马拿西为什么会是这个最坏的王？你在上一次我们看到亚哈斯的时候，他把神当成一个次等的神，但是到了马拿西他就把神不当神了。你看看他竟然在耶和华的殿中来设立了这个男祭女祭，就是那种淫乱的祭司、淫乱的妓女和男妓，然后呢还设立了这种庞大的异教崇拜的祭司体系，还有呢就是竟然在圣殿里 来拜那个各种星象，也让自己的儿子被焚烧，啊，就是已经是公然的利用耶和华的殿来当成一个淫乱的贼窝和一个拜偶像的中心，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那因此就等于是公然的在神面前来行淫乱，是当着神的面不把神当回事儿。那因此神就借着先知来说，我要把灾祸降在耶路撒冷和犹大，使听见的人双耳都要刺痛。我要用量度撒玛利亚的准绳和测试亚哈家的铅锤测量耶路撒冷，我要抹净耶路撒冷，像人抹净盘子一样，抹完了就把盘子翻转过来。我要舍弃我的产业，我的渔民，把他们交在他们仇敌手上，他们要成为他们仇敌的掠物和战利品。因为自从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的那天直到今日，他们一直行我看为恶的事，惹我发怒。你看何等严厉，而且这一位马拿西竟然又杀无辜的人，用暴力流人的鲜血，从这边到那边都满了血，也促使犹太人去犯罪，就他已经完全堕落成是一个希特勒，一个斯大林，就公然的用国家体系来促进这种可怕的偶像崇拜，凡是不听的就把他干掉。你看整个耶路撒冷已经成了地狱，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看见神果然就借着巴比伦把他们给掳掠，然后呢也把整个耶路撒冷给毁掉。而后边的几位王，人家耶利米先知不断的劝他们你要去投降但是呢他们有一种亢奋的民族主义，就一再拒绝，非得要用人的勇气力量来守卫耶路撒冷，结果到最后呢整个圣殿圣城都被毁。而巴比伦是非常残酷的，对待俘虏绝不轻饶，所以你看见后边25章中这个西底家背叛巴比伦，老想着跟埃及合作，想着再投靠人的力量来反叛巴比伦，结果呢有一个细节说，这个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全都一个个杀掉，然后杀完之后呢把西底家的眼睛弄瞎。这是过去惩罚逃跑的家奴所实行的非常可怕的这一个惩罚。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一个以色列的百姓最后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是非常的严厉的神的审判。那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有一位大卫之后最好的王，就是约西亚。那约西亚他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那这一件事非常意味深长，因此他就要请人去问一问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之所以这么悲惨，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结果呢他们就去求问这个女先知户勒大，她可能是宫廷的女先知，在国家重要事务上给一些意见。她住在耶路撒冷西部山区一个新发展的住宅区，结果去了之后这个霍勒大就说确实如此，这个律法书上写的这一切灾祸就是因为我们不听话，所以他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不过呢因为这个因为约西亚比较愿意谦卑，所以呢神也可以来对他有怜悯。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整个圣经对这个对这个约西亚就变成活的了，他就不只是我来读经读律法书，而是你看哈，就是那本 古旧的书，其实就是今天指导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活的，而且神现在就活着，他借着先知当即就给他们回应说，这就是我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比旧约的时候更明显，因为有圣灵亲自指导我们，有耶稣复活了，有圣经，现在完全你当下就可以打开来读。所以你想一想，神的带领是何等活泼，就是你不只是读一本死的书啊，你是读一本活的书，更和一个活的神交往。你是借着经文，就像这个约西亚一样，能够去跟一个活的神交流，而且你发现说圣经跟这个活的神是融洽的，是合一的，并不是分开的。所以我们读经不只是读圣经，更重要的是改变生命，与神交往，然后呢，在我们的生活中知道，哦，原来这一位神万古长新，一直活着。那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约西亚就开始大力的改革，哇，整个改革，把那些男妓女妓的房屋，把那些拜异教的祭司全都杀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竟然连所罗门之后那些王都做不到的，连西底家王都做不到的，就是废除球坛这种错误的崇拜方式，都全部这个做到了，就是他废除了球坛。那么因此圣经上说，这个他是一位照着神的话全心全性全力归向耶和华，在他以前以后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的。那也因此他还领着全国一个大范围的守逾越节，竟然是自士师治理以色列以来，以色列诸王和犹大列王从来没有像这样守逾越节的。就是他是渴望让全国人都活在圣书之中，能够真的归回神，并带来真正的宗教教会和国家的复兴。我们也真盼着能让我们有这样的归正，什么时候我们重视神的话，神就把这样的归正赏赐给我们。因此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被掳掠了，但是最后的最后，巴比伦王善待约雅金王，然后把他从狱中领出来安慰他，使他的地位高过一起的巴比伦众王，换下他的囚衣，赐他终生常在王面前吃饭。这样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犹大耶路撒冷尽管被毁，但是并不导致犹大家族终结。我们仍然要盼望神在未来更大的作为，也看见说在耶路撒冷之外仍然神在掌管，也让我们知道神仍然给神的百姓以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列王记给我们这样的激励，尤其是借着这个约西亚王，让我们知道活在圣书中，活在神面前何等重要和荣耀。愿你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要像这个马拿西那样的在私生活中如此放荡可怕，乃是像这个约西亚王能够向你忠心。愿你引导保守我们这一天，使我们这一天归回圣道，归回你面前，能够行你眼中看为善的事。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